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是星期一，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学课。因为每个星期的星期一，我们都会分享学课，希望大家可以准时的收听。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在公众号的下方留言。那么今天我们该分享学课的第二课，显示神性的神迹。那么在开始之前，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我们又一次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主赐下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可以从你在世上所行的伟大的神迹上，让我们知道主啊，你就是基督，乃是神的儿子，让我们信靠你就可以获得永远的生命。愿主除去我们的怀疑，除去我们的不信，也除去我们刚硬的心，愿主的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主亲近。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学课是第二课，显示神性的神迹。那么这一课呢，我们会谈到三个神迹，分别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耶稣以五个饼两条鱼使五千人吃饱，以及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耶稣医好了生来就瞎眼的人，以及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耶稣使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三个神迹，分别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九章以及第十一章。那么学课的作者给这三个神迹给他起了一个主题，叫做显示神性的神迹，也就是这三个神迹显示出耶稣伟大的神性，所以就能够证明耶稣乃是上帝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耶稣使五千人吃饱，就显示出耶稣真的是那样来到世间的先知。而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耶稣医好了那生来是瞎眼的人，就显示出耶稣乃是世界的光。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耶稣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显示出耶稣乃是复活和生命的主。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学习。首先我们来看存心节，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经上记载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在此耶稣宣告了他乃是复活的主，生命的主，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弟兄姊妹，我们信这话吗？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显示神性的第一个神迹，耶稣使五千人吃饱。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学课在星期日和星期一的部分。首先我们来看星期日的部分，给五千人吃饱。透过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当时在场的众人有很多人，因为除了妇人和孩子以外，男丁约有五千，所以如果再加上妇人和孩子的话，那么人数啊就更多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呢？因为当时正是犹太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期当中的第一个，所以有很多犹太人他们都从外地回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要过逾越节。他们听说了耶稣所行的伟大的神迹，也听见了他的一些教训，于是呢，有很多人他们就想要来见一见这一位伟大的教师，这一位能够行大神迹的教师。所以众人啊，他们都想要见一见这样的一位新兴的教师，所以他们就打听耶稣在哪里，于是呢，他们就找到了耶稣。 耶稣本来是要带着门徒来到旷野休息的，结果他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来寻找他，于是耶稣呢就不忍心，所以耶稣给他们讲道，一直从早上讲到了傍晚，整天都在给他们讲道。因为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耶稣呢就以上帝的话来喂养他们。一直来到了傍晚，耶稣也不忍心让这些人饿着肚子回去，因为他们整天都在听道，他们整天都没有吃饭，所以耶稣知道他们非常的饥饿，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缺乏。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自己也很饥饿。所以上帝的儿子道成为肉身之后，他就取了我们这有罪的形象，所以耶稣他自己呢也非常饥饿，他也讲了一天的道理，他也需要借着饮食来补充他的体力，所以他完全和我们一样，因此他就能够体会我们的需要，体会到我们的缺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救主耶稣他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需要，他能够体会你的需要，也能体会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就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就说，我们到哪里找这么多的食物给他们吃呢？腓力说，就是花20两银子买的饼，每个人分给他们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门徒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就被眼前的困难所难住了，因为他们忘记了耶稣的能力，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困难。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眼前的困难，我们却忘记了耶稣与我们同在，忘记了主的能力。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因为生活的压力，面对生活所迫的困难，我们整天起早贪黑的工作，却忘记了那时极其美丽的百合花生长起来，那养活天空飞鸟、数算我们头发的主。所以我们把主给忘记了，忘记了他能够养育我们，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正如门徒为眼前的这个饮食而愁烦一样，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生存而愁烦。门徒说，我们到哪里找吃的呢？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还要明白，虽然耶稣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耶稣却不会满足我们奢侈的心，就是上帝不会满足我们内心的贪婪。他虽然能够供应我们肉体的需要，但是呢，他不会满足我们肉体的贪婪。正如耶稣对他们讲，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神迹，而是因为要吃饼得饱。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也只是为了属世的福气、属世的这些利益，却没有认识到耶稣是谁。耶稣虽然有能力在旷野为他们大摆宴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饮食非常简单，只是5个饼和2条鱼，非常的简简单单。虽然耶稣有能力给他们大摆宴席，使他们非常奢侈的来吃喝，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他们简简单单的给他们吃饱。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耶稣他能够供应我们肉体的需要，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但是呢，耶稣他不会满足我们对世界的这种贪心，因为耶稣他不让我们追求这个世界，而是让我们以所有的为知足。耶稣不会助长我们贪婪的心，而是让我们追求天国，追求那更高的福分。所以从耶稣的这个言谈举止上，我们就能够看到耶稣他非常的简朴。他对门徒说，你们把剩下的零碎收持起来，免得有糟蹋的。很多时候呢，人心是非常的不能够满足，因为人心它很容易就倾向于奢侈的生活，倾向于铺张浪费。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要把剩下的零碎收持起来， 不要糟蹋，不要浪费。当众人看到耶稣所行的伟大的神迹，所以他们就说，这真的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众人所讲的这一位先知，就是摩西曾经所预言到的，《申命记》的第18章15节所告诉我们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这一位先知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犹太人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伟大的神迹，所以他们就说，这真的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因为除了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先知，谁能够行这么伟大的神迹呢？因为这一个神迹是他们想到了上帝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的先祖吃。他们对耶稣说，在31节，他们对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降下粮来给他们吃。这是约翰福音的第6章第31节。所以呢，耶稣所行的这一个神迹是他们想到了在旷野他们的祖宗所吃过的玛拿，这正是摩西所行的。所以耶稣使5000人吃饱，让他们想到了摩西，想到了旷野的玛拿，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这正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的来到。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弥赛亚来到世间，不是要做属世的王，也不是要建立属世的国度，而是要为世人的罪被杀献祭。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他们对弥赛亚的使命有一个很大的错误的认识。当时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而耶稣上帝的儿子弥赛亚，他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而是要被杀献祭的。为什么耶稣要被杀献祭呢？因为只有这一个方法才能够建立属灵的国度，就是恩典的国度，并且促成将来荣耀的国度来临。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才能够偿还人类的罪恶，建立属天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虽然犹太人他们从这一个神迹上，他们认出了耶稣的身份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伟大的先知，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但是很可惜，他们并不知道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这是星期日的部分，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星期一的部分。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虽然犹太人他们认出了这位先知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但是呢，他们并不明白这一位先知的使命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这一位先知到底是怎样的身份，到底是谁。他们只知道这一位先知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但是呢，他们却不明白弥赛亚的使命，也不知道基督到底是谁。所以我们要来讲一讲这个弥赛亚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希腊文的名称，就是在希腊文当中被称为基督，在希伯来文当中被称为弥赛亚。所以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就是希腊文的基督，这两个词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无论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还是希腊文的基督，都是受膏者的意思。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王他们要登基做王之前，他们都要受膏，比如扫罗的受膏，比如大卫的受膏。所以君王在登基之前，他们都需要先膏立为王。所以弥赛亚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当中，他们认为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来自于王室，大卫的王室。因为先知曾经预言到大卫的苗裔要来坐上大卫的宝座，治理万国，以公平和公义施行他的统治。 要打碎一切的压迫者。所以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的观念里面啊，他们就认为弥赛亚或者说基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他生在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王室，就是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大卫的城。所以犹太人他们不知道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们以为弥赛亚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是一个来自于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不知道弥赛亚是神子，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要登上大卫的宝座，治理王权，他的国是存到永远的，并且他不是要建立属世的王权，而是要建立属天的王权，所以他的国度不单单仅限于这一个世界，而是要充满上帝的宇宙，所以基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犹太人他们并不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以为弥赛亚来到就是要登上大卫的宝座，建立属世的国度，统治这一个充满罪恶的、充满暴乱的、充满自私的、凋零的世界，却不知道弥赛亚来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没有罪恶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弥赛亚并不是要推翻罗马人的辖制，而是要推翻撒旦的国度，也不是要消灭罗马人，而是要消灭罪恶，也不是要建立属世的世界，而是要建立一个新天新地。只是犹太人他们不明白这一个真理，所以虽然他们认出了耶稣就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只是他们不明白他的使命，也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所以我们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他们是希望弥赛亚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辖制，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耶稣这一个大能的神迹正好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在打仗的时候，就是在战争当中，最困难的两件事情就是供应食物以及处理受伤的人。那么耶稣使5000人吃饱这一个伟大的神迹，就能够证明他能够处理这两个方面，就显明了食物不成问题，耶稣能够供给他们的需要，那么受伤的战士也没有问题，因为耶稣能够医治他们的疾病。所以从犹太人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耶稣正好能够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但是这并不是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也不是他行神迹的目的。耶稣行这个神迹并不是要告诉他们在打仗的时候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推翻罗马人的政权，而是要告诉他们他就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正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6:35。所以耶稣以这个神迹来宣告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之粮，要赐生命给我们的，这才是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核心，是为了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之粮。当犹太人他们骄傲的对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上帝从天上赐粮食来给他们吃，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你们的先祖他们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但是人若要吃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我的血，就永远不死。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宣称他是生命的粮，他说我是生命的粮，这是约翰福音当中的7个我是的第一个我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一共有7个神迹，那么同样在约翰福音当中也记载到耶稣一共宣称了7个我是，分别是6:35，我是生命的粮；8:12，我是世界的光；10:9，我是门；10:11-14，我是好牧人；11:25，我是复活和生命；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节五节，我是真葡萄树。所以约翰福音一共出现了七个耶稣的宣告，说我是。我是这一个词和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上帝向摩西所宣告的我是自有荣有的，自有荣有这一个词在圣经原文乃是我是，所以自有荣有就是我是。自有荣有显示了耶稣是自有的，且是荣有的，他不是被造的，而是自我存在，就是在自己有生命，且是永远存在。从永远到永远，从亘古直到永远，它都不改变。这就是自有永有的意思。那么同样的，我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是这一个词表明它永不改变，它从古至今，它从永远到永远都是我是，显明他永不改变，在他并没有转动也没有变动的影儿。所以耶稣宣称他是我是，在他永远都是。他是初，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加，在他永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他们一直以来所追求的都是属世的利益，属世的荣耀，无论是推翻罗马人的辖制也好，还是吃饼得饱也罢，都是要追求肉体的满足，追求属世的利益。所以预言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既然能够行他们目睹的这许多奇妙的事，岂不也能把健康、力量和财富赐给他的子民吗？解救他们脱离压迫者的手，以权柄和尊荣使他们升高吗？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贪心，他们对世界的这种追求，就阻碍了他们对耶稣的认识，阻碍了他们对属灵的这种追求。结果就是他们不明白耶稣的使命，甚至在最后怀疑耶稣的身份了。如果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话，如果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也是属世的利益的话，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怀疑和不信了。很多人信靠耶稣，他们说耶稣既然是神，既然是爱，既然是无所不能，一切财富和权力都在他的掌握之下，那么我是他的儿女，他为什么不赐给我财富呢？他为什么不赐给我权柄呢？他为什么不把健康和福分都赐给我呢？所以这一种追求属世的利益，这种追求属世的财富的心，就会导致我们怀疑，导致我们不信，甚至埋怨上帝。这是星期日和星期一的部分所谈到的耶稣使五千人吃饱。虽然他们认出了耶稣真的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可是他们却不明白这一位先知的身份，也不认识他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否认识到我们的使命呢？我们是否认识到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的意义呢？好，后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和星期三的部分，治好生来瞎眼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耶稣和门徒他们遇见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那么这一个时候门徒他们就发出什么问题呢？他们就对耶稣说，主啊，这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他父母犯了罪呢？还是他自己犯了罪呢？所以门徒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一个人之所以是瞎眼的，乃是因为犯了罪，要么是他父母犯罪，要么是他自己犯罪。所以门徒的这一个问题就显示出他们内心传统的这种观念，他们认为任何的疾病，任何的痛苦一定是犯罪所导致的。可能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是这样的一种认为，认为别人生病了或者遭遇了什么不幸的事情，那么一定是他犯了罪，或者是谁犯了罪所导致的。但是耶稣却纠正了门徒的这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耶稣说，也不是他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弟兄姊妹，透过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要对生病的人或者遭遇苦难的人，我们要对他们有一个谨慎的态度。因为有些疾病的确是由罪而来，的确是犯罪所导致的，就像那一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一样。但是呢，有些疾病呢，它并不是由于犯了罪所导致的。比如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得病而死，但是呢，他死亡之后，他的骸骨啊，甚至都能够叫死人复活。因为当时有一个送病的队伍，但是突然之间抬死人的这个人呢，他就跌倒了，这个死尸呢就碰到了以利沙的骸骨，这个死尸竟然复活了。所以虽然以利沙他是因得病而死，但是他死后他的骸骨甚至都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们知道以利沙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但是他却是因疾病而死亡。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疾病并不一定是犯罪所导致的，就像约伯一样。也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并不是因为谁犯了罪，而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当然疾病也好，痛苦也罢，都是因为罪恶的原因。就是当人类犯罪之后，痛苦、疾病和眼泪呢，就进入到我们这一个世界，所以罪恶带来了这一切的痛苦。所以呢，罪恶和疾病和痛苦之间是有关系的。但是并不是说一切的疾病都是因为犯罪所导致的。同样的，当约伯生病之后，他全身啊都长了这个毒疮，约伯的朋友来看望他，约伯的朋友们也是先入为主的，认为约伯一定是犯了罪，不然怎么可能会遭遇这么大的痛苦呢？他全身都长了毒疮，而且他的儿女和财产都没有了，所以他们认为一定是约伯犯了罪。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个传统的观念，这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多么的害人啊，多么的会影响我们正确的判断啊。接下来就是耶稣医治了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耶稣给他活泥抹在他的眼睛上，让他到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所以这一个瞎子啊，得蒙看见，得蒙医治，那是证明了耶稣是奉上帝所差遣的。那么另外呢，耶稣活泥来医治他的眼睛，也让我们想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也是用泥土造人。所以耶稣医治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的过程，乃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就是重新再创造他。因为他在母亲的肚腹里面的发育，在母亲肚腹里面的生长呢，是有缺陷的，他的眼睛并没有正常的发育。所以耶稣呢，重新再创造他，使他的眼睛能够得到痊愈。同样的，今天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人性啊，都因为罪的缘故而有缺陷，都是不完全的，都是发育不良的人。所以因此呢，耶稣他要重新再创造我们，就是要重生我们，重新再创造，使我们能够恢复到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所以耶稣医治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乃是一个重新再造的过程。但是因为耶稣医治这一个瞎子，导致了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们他们产生了分歧。有些人他们说，这一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那么也有些人他们说，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他怎能行这么大的神迹呢？这是约翰福音的九章第十六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产生了分歧，他们之所以产生分歧，乃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身份以及怎样的使命，就导致他们对耶稣这一个神迹的不认识，作为的不认识，所以最终导致他们越来越盲目，以致瞎了眼。 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越来越盲目，而这个瞎子呢，他却得以看见。法利赛人他们越来越怀疑，而这个瞎子的信心却不断的增长。所以弟兄姊妹，法利赛人他们站在高位上，他们以教师的身份自居，他们的这一种身份呢，就导致了他们内心的骄傲，使他们不能够谦卑的下来接受耶稣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也不能使他们谦卑下来接受这一个乞丐，就是瞎眼被医好的人所做的见证。所以他们内心的骄傲就阻挡了他们认识上帝的儿子，阻挡了他们明白真理。耶稣透过医治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宣告他乃是世界的光，但是却不能照亮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内心，因为他们自愿沉在黑暗当中。正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就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九节又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第十节又说，他在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透过这一个伟大的神迹，就显示出耶稣乃是世界的光。耶稣开了这个瞎子属世的眼睛，同样也照亮了他心里面的眼睛，使他能够认识到这乃是神的儿子。正如耶稣问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又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个时候啊，法利赛人就听见耶稣的话，于是就对耶稣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法利赛人之所以不认识耶稣，乃是因为他们内心的骄傲，这种骄傲使他们的内心瞎了眼，看不到耶稣，不能够认清他的作为，也看不到他伟大神迹所启示给他们的真理。所以最可怕的并不是肉体的瞎眼，而是属灵的瞎眼，灵性的瞎眼。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属灵的黑暗，这个黑暗是非常可怕，比我们肉体眼睛的黑暗更加的可怕。这乃是一个属灵的盲目。尽管耶稣已经显示出他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弥赛亚，是从上帝而来的，可是非常可悲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依然看不见，要么就是他们的心眼已经黑暗看不见，要么就是他们根本不想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里头的光怎么样呢？是黑暗还是光明呢？愿耶稣我们的救主也能够医治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也能看得清楚。后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马大说恐怕已经臭了，尸体已经腐烂了，因为人死后呢，三天这个尸体不会腐烂，但是四天这个尸体就开始变质。所以当马大和玛利亚打发人去请耶稣来医治拉撒路的时候，耶稣故意拖延时间，他故意等到拉撒路死后，并且死后四天才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来到伯大尼，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为要彰显出上帝大能的作为。那么这一个伟大的神迹呢，也能够印证耶稣的神性，是耶稣神性的一个特别充分的证明。那么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一章充满了悲伤，这一章以拉撒路的死亡作为开始，以犹太人对耶稣和拉撒路的逼迫作为结束。首先是拉撒路他病重的噩耗传到耶稣耳中，然后许多人为拉撒路的死亡而哭泣， 他的姐妹们也哀哭，并且圣经记载耶稣也哭了，约翰福音第11章35节，以至于犹太人都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是何等爱我们。他在世上33年半，他看到罪恶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眼泪、疾病、痛苦，直到最后死亡夺去了人的生命，使亲人之间分离。所以耶稣看到这一切罪恶的结果，他就怜悯我们，他的眼泪证明了他对我们人类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他不但为我们流泪，他甚至为我们而死，因为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些罪恶的咒诅，这些罪恶的痛苦，所以他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好使我们在他里面获得平安。终有一天罪恶要被消除，死亡要被消灭，终有一天人类将永远不再死亡，要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犹太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这是第37节。所以使徒约翰特别把这段话记载下来，就是为了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神迹和耶稣开了生来是瞎子眼睛的这个神迹接连在一块儿，以便能够更加充分地证明耶稣他的神性，他乃是上帝的儿子。虽然拉撒路死了，但是呢，在耶稣看来却是睡着了。正如耶稣对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所以在生命的主看来，人的死亡乃是睡觉，因为在上帝面前人都是活的。马大和玛利亚他们都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马大和玛利亚都是这样讲，约翰福音第11章也2次记载了这样的话，就是在21节和32节，马大和玛利亚都是这样对耶稣说，显示了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意思就是说，如果耶稣早一点来到，那么拉撒路绝不会死亡。耶稣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马大还以为耶稣所讲的是在末日，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要使信靠他的人复活而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死了的信靠耶稣的亲人家人们，他们都要从死里复活，那一个时候呢，我们要与他们永不再分散。但是在这一个时候，耶稣要纠正马大的思想，因为耶稣不是等到末日才叫他复活，而是就在现在，在此时此刻，耶稣就要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27节，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约翰呢，他一直在宣称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耶稣对马大所讲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是否相信呢？马大和玛利亚就领着耶稣来到安葬拉撒路的地方，在坟墓的门口有一个石头，耶稣就吩咐人把石头从坟墓的门口滚开。但是马大就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但是耶稣却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所以弟兄姊妹，还有什么神迹能够比这一个神迹更伟大， 更能够证明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呢？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正如马大所讲，必定是臭了，但是耶稣却使他从坟墓里面出来。弟兄姊妹，这不是诈尸，而是复活。耶稣故意拖延时间，等拉撒路死了四天才来复活他，因为如果拉撒路还没有死，耶稣就来把他治好了，那么这个神迹就显得比较平常了。那么另外，如果拉撒路刚刚死亡，才死亡一天或者半天，耶稣就来把他复活，那么有些人又会说拉撒路没有死透，或者根本就没有死。所以耶稣故意拖延时间，直到拉撒路死了四天他才来到这个地方。众人都已经来到，众人都已经确定拉撒路死了，并且为他哀哭。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一个神迹是众人不能否认的，为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并且让人可以知道他乃是上帝所差来的。人如果还拒绝他，就显得没有理由了。但是令我们想不到的，就是在第十一段的结尾，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们竟然还要拒绝耶稣，甚至还想要杀耶稣，甚至连拉撒路都想要杀了。因为耶稣的这一个神迹太伟大，拉撒路这一个人又是活生生的证明耶稣的确把他给复活了，证明耶稣的确行了这样一件伟大的神迹，所以他们甚至连拉撒路都想给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内心刚硬的时候，他能够刚硬到怎样的地步。所以他们已经拒绝了耶稣，所以他们就在黑暗的这个深渊当中越堕越深。弟兄姊妹，愿上帝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内心的这种不信怀疑，除去我们内心的黑暗，光照我们的内心，除去我们内心的刚硬，使我们可以完全放下自己的意识，放下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让上帝在我们心中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上帝来帮助我们。那么从这个神迹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耶稣他能够使死人复活，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正如耶稣告诉我们，拉撒路睡了，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主的人必永远不死。弟兄姊妹，今天安睡在那些坟墓里面的人，安睡在主里面的人，他们只不过是睡着了，那么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还要从坟墓里面出来，他们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要接受一个崭新的生命。那么今天也愿上帝就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死去旧人，活出新人，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二课的学课，显示神性的神迹。我们一共谈到了三个神迹，分别是第六章耶稣以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耶稣宣告他乃是生命的粮，以及第九章我们所学到的耶稣治好了生来是瞎眼的人，他宣告他乃是世界的光，要照亮这个世界，照亮我们的内心。那么第十一章耶稣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乃是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他也必要使每一位信靠他的人从死里复活。那么今天我们也存着这样的盼望，也等候我们将来与主的见面。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的学习，也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给那有需要的人，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主啊，你在世上所行的神迹都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透过这些记载，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让我们信靠你就能够得救。救主啊，你能够使五千人吃饱，我们也相信主你也会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缺乏，知道我们的需要。愿我们把我们的需要交托在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追求那属灵的，追求那不能够朽坏的食物，就是信靠你，相信你，因为你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要赐生命给我们。 就主啊，你能够开了那生来是瞎子的眼睛，今天主啊，你也能够开了我们的眼睛，除去我们内心的不信怀疑，除去我们内心的黑暗，让我们更加相信你，更加信靠你，除去我们的怀疑和不信。愿主你做我们脚前的灯，你做我们路上的光，引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走在天国的道路上不偏左右。救主啊，你能够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相信主啊，你也能够复活我们已经死了的亲人们，他们信靠主，他们安睡在主你的怀中。主啊，我们相信在末日，主啊，你要使他们复活，到将来我们面对面，永不再分散。我们在现在，我们也祈求主，现在就使我们的灵性能够复活过来，把我们这已经昏睡的、死亡的灵性，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复活过来，使我们不再不冷不热，也不再贪爱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火热起来，有一个崭新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求主赐福给我们，赐福给你的每一位儿女。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